fashiontimes.hk。
欢迎乘搭索书号，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会为你在书海导航，祝阁下旅途愉快。
大家好，欢迎回来索书号的时间，今天有小弟振达在这里，今天这一集就录了。咁就今日就讲咩书呢？咁就俾大家睇下个封面先，就系呢本啦，《朝鲜的困境》啊，系啦，咁就系一位日本教授咧写嘅书嚟嘅，咁就叫冈本龙司啦。咁《朝鲜的困境》啊，讲紧乜嘢朝鲜咧？咁其实就呢本係一本講呢、這個朝鮮，即係講緊呢個李氏朝鮮啊。咁咧喺呢個十九世紀末嘅呢、這個至到二十世紀初啦嘅一個叫做一啲外交史咧，你可以咁樣講。其實佢涵蓋嘅範圍唔止咁少嘅，其實佢亦都係等同咧講緊呢個朝鮮咧近代近代的個歷史咧，係啦，咁就當然就未去佢嗰個停止個 point 咧，就去到朝鮮咧俾日本吞併為止嘅，即係呢個1910年係啦。咁咧，所以就佢唔係話講曬成個朝鮮嘅嗰個現代歷史，咁但係咧佢講一個好關鍵嘅，即係朝鮮由一個傳統嘅一個王朝點樣轉變為現代國家嗰段關鍵時期嘅歷史。系啦，咁咧就作者介绍下佢啦，咁就冈本龙司啦，咁佢其实系呢个京都府立大学咧文学部嘅副教授嚟嘅，咁佢咧钻研咧就系中国近代史啦、东亚国际关系史嘅，咁其实所以喺呢本书入边咧，虽则就话咧系朝鲜嘅历史啦，咁但佢朝鲜呢个位处中国同埋呢个日本之间咧，咁当然其实亦都有俄罗斯嘅势力嘅，咁咧喺呢个三大国嘅中间嘅呢个夹缝嘅小国咧。咁就佢嘅歷史必然咧就同呢、這個佢嘅鄰國咧係不能夠分割嘅，甚至乎咧講到尾，大家可能都會發覺到啊，咁其實朝鮮嘅命運咧，其實就經常咧就係、是、都冇話經常啦，係必然咧咁就被呢、這個佢嘅周圍嘅鄰國嘅大國咧去左右嘅。咁就咧，係啦，翻嚟講翻作者咧，阿冈本龙司咧，咁佢著嘅呢個作品咧，好多都關中國事啦。咁就例如呢個近代中國與海關啊，跟住就講李鴻章啊，講袁世凱嘅專書咧都有嘅。啊，咁咧呢本書咧，咁值唔值得推介咧？咁我就非常之推介，因為咧佢將呢、這個。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啦，咁我就本身就非常之唔熟悉嘅，對於韓國嘅歷史，咁就咁佢就將呢個朝鮮近代嘅呢個歷史咧，就用非常之平實啦，同埋清晰嘅嗰、那個思維咧去講出嚟，咁就本身對呢、這個朝鮮歷史咧冇乜概念嘅人咧，睇完呢本書，我相信咧都會對嗰個歷史咧就有好基，可能我覺得都唔止基本啦，有比較清晰嘅嗰個認識嘅。咁咧本書入邊佢嗰啲宣傳文案啊，啲簡介咧，咁啊又就咁樣寫嘅。佢話咧喺《朝鮮的困境》呢本書入邊咧，咁啊作者學者冈本龙司咧，唔單止對近代嘅日清韓三國關係同埋呢個東亞新秩序咧進行咗獨特而細膩嘅分析。亦都道出咗咧，朝鮮由屬國到獨立自主，最後成為日本保護國嘅一段艱困、值得深思嘅民族國家史嘅，係啦。咁佢呢啲講法都冇錯嘅，咁但係我就略嫌佢冇提到咧，因為作者係用一個好平實啦嘅嗰個角度去出發嚟講解嘅，因為作者是一個日本人啊，咁你不其然可能會諗一個日本人寫韓國史會唔會比較企喺日本個角度嚟到寫咧？啊，但係又冇喎。呢點我覺得最難能可貴，咁就以非常之客觀同埋中立嘅角度咧嚟到去講述韓國嘅歷史，而佢每當提及中國即係當時主要係清朝咧，清政府嘅觀點嘅時候啊，日本政府嘅觀點時候，韓國政府嘅觀點時候咧，佢都冇話帶特別偏好邊一邊嘅嗰個立場去講嘅，佢只係 將佢哋嗰個諗法啊、嗰、那個立場啊、佢哋背後嗰、個諗法嘅邏輯啊，清晰咁樣樣講出嚟俾你知，你認唔認同一回事？咁但係佢就冇絕冇含糊啊，同埋亦都冇話帶咗啲個人感情嘅顯示用具啊咁樣樣嚟，例如其實日本嗰邊就話啊，你清朝啦，咁你咁多干涉韓國嘅嘢咁咪唔啱啦，冇呢啲嘅。只有講，只係講出咗各自嘅一個思路。嗱，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即係亦都係呢本書最叫做最亮眼嘅地方咯。係啦，咁就頭先其實講我話佢本書集中講呢個韓國即係十九世紀中啦，去到呢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嘅嗰段歷史啦。其實佢嗰個起點咧，其實係就係源自於呢個明朝末年咧。嘅呢個十七世紀明朝末年嘅時候，其實佢由嗰度開始講起先嘅。嗱，咁不過嗰一段就叫做一個叫做比較遠嘅遠因咯，係啦。咁就但係佢嗰個重點都係擺翻喺近現代嘅。咁就如果你要我講咧，咁其實呢本書咧雖然係以韓國為一個出發點啦，而嗰、那個歷史事件都係包圍住呢個朝鮮啊，應該講朝鮮啱啲。都係包圍住呢個朝鮮，但其實因為頭先講咧，佢牽涉埋中國啊、日本呢啲，其實我當佢係一個十九世紀末嘅呢個東亞外交史嚟到睇咧，就非常之豐富咗我呢一方面嗰個認識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就進入呢本書嗰個內容啦。咁首先就講一講一個叫做韓國外交嘅一個叫做冇韓國，成日講韓國，應該朝鮮。朝鮮對外外交的兩個叫做重點，一個就是叫事大，一個就是叫交鄰。事大就是以小事大，這個事大的對象是第一個，就是中國。就它這個概念發展開始是因為現在講的朝鮮其實就講的是李氏朝鮮，它建國的時候大概是14世紀末左右，當時就是明朝時期。咁由佢建国开始咧，其实朝鲜已经当呢个明朝咧系大佬咁样看待噶啦。咁咧就佢就将呢个明朝咧视啊等同于君主咁嘅宗主国咁嘅存在咧，至今为神啦，就成为呢个明朝嘅凡属啦，而且系非常之忠心嘅凡属啦。咁而对待明朝嘅嗰一个叫做关系咧，就称为士大关系啦，就系、是、以一个细佬嘅身份去侍奉大佬咁样样。咁就呢個係為之事大關係啦。咁朝鮮佢嘅嗰個鄰國唔係淨係得中國噶嘛，咁佢有其他嘅嗰個叫做鄰國，例如日本啦，例如其實當時仲有琉球啦，等等呢啲國家嘅。咁所以咧，咁對待呢啲鄰居咧嗰個叫做關係咧，就叫交鄰關係啦。所以交鄰就係即係與鄰國交好啊。系啦，咁就冇理由交互嘅，正常嚟到讲，咁就虽则咧就话与邻国交好啦，咁但系企喺呢个朝鲜嘅心目中咧，其实佢自诩系一个小中华嚟嘅，即系佢明朝啊，后屘转咗做清朝咧，对于佢嚟讲咧就系、是、一个大中华嘅嗰、那个存在，咁佢自己咧都觉得自己一个礼仪之邦嚟嘅，因为佢一嚟佢崇敬呢个大中华嘅呢个大佬啦。二嚟佢嗰個文物典章制度亦都承繼咗中國而嚟，所以佢自許一個小中華。而佢看待日本啊、看待琉球啊等等呢啲可能更加遠、再遠啲嘅其他一啲中國嘅凡屬咧，佢係其實幾睇唔起佢哋。嗱，佢又覺得我就小中華，你哋其他嗰啲咧，你哋其實同我雖然係叫交鄰關係啦，大家表面上嗰個地位係平等嘅，但係其實你哋咧。在文化教育上面来讲都是蛮夷来的，我呢就比你们高一级，虽然就我不是大佬，但是呢在我大佬之下呢我就 大过你们，这样在文化方面来讲呢，虽然朝鲜呢在文化上有他这种的叫做自信，但是呢在这本书呢就发觉呢朝鲜呢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呢他一路以来的武力呢都是很弱的，而他就是因為武力弱咧，所以佢受到周邊其他地方影響嘅時間咧，係多於佢自主嘅時間。 咁所以咧喺呢、這個如果大家可能都熟知啦，喺明朝末年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所謂萬歷朝鮮戰爭啦。咁就喺呢、這個朝鮮角度嚟到講，佢嗰個講法就係叫任神倭亂啦。咁就係豐臣秀吉喺日本粗略咁樣叫做統一咗日本嘅地方之後咧，咁就出兵其實最終目的係想攻打呢個明朝嘅。但系咧就先要欲打明朝就先打朝鲜，咁啊就攻呢个侵略呢个朝鲜啦，咁就俾呢个日本打柒完之后咧，咁其实就虽然日韩两国咧咁就有所谓恢复往来嘅，咁但系咧嗰阵时一嚟啦，咁朝鲜对日本咧就依然怀有戒心啦。二嚟咧，嗰個交往都係唔全面嘅，咁咧就僅僅係透過呢個對，當時就有呢個對馬帆咧，就喺對馬群島嗰度嘅對馬帆咧，去作為媒介嘅。咁咧雙方咧其實唔了解對方嘅，咁就雖然經歷咗戰爭，咁之間好似嗰個經歷完戰爭之後咧，嗰個關口似乎有修補到，咁但係咧其實大家不相往來嘅嗰個程度其實都仲係好高嘅。咁而往後咧去到德川家康叫做統一咗日本全國之後啊，進入呢、這個德川幕府時期咧，佢實施呢個鎖國啊嘛，咁、那個交往咧就更加有限啊，咁啊反而咧維持咗彼此之間嗰個和平咧，就一路都係呢個狀態維持住。咁啊，直至到幾時先至打破咧？咁就去到咧呢個西方列強出現嘅時候啦。咁其實都同呢個中國即係歷史都非常相似。其實同日本都係嘅，即係呢、這個邊個去改變呢個東亞嗰個格局咧？其實都係西方列強咧嗰個出現嘅。係啦，咁西方列強出現咧，又強烈衝擊呢個中日韓嘅三國啦。咁而當時嘅韓國係處於咩嘅狀態咧？就講淨係講呢個最高層嘅嗰個政治咧。咁就咧嗰陣時嘅呢個朝鮮國王咧就係呢個高宗啊，朝鮮高宗。後尾嘅朝鮮變成呢個大韓帝國嘅時候咧，咁就高宗就成為咗嗰、那個第一任嘅呢個大韓帝國嘅君主啦。咁但係喺嗰陣時嚟講咧，高宗其實仲係一個好年幼嘅呢個皇帝。咁年幼嘅皇帝自然就掌握唔到實權啦。咁啊實權去咗邊度咧？去咗個老豆度喎。咁佢老豆係咪皇帝咧？佢老豆又唔係皇帝喎。因為就喺高宗之前嗰一任嘅呢、這個皇帝咧，已經話君主啦。咁係咪應該係咧？應該叫君主啦，因為佢又不敢稱帝嘅，嗰陣時未稱帝係啦。佢嗰個君主咧就係呢個哲宗，咁但係咧佢就冇仔繼承佢嘅皇位，所以就啲高宗咧係旁支嗰啲皇室咧去叫入繼嘅。咁咧咁佢就所以佢老豆咧仲在生，佢老豆咧咁就在生，咁、那個仔咁年幼繼位，咁咧就嗰、那個。權力咧就落咗去個老豆嗰度，咁啊老豆咧其實就叫做呢個大院君啊，係啦，院就醫院個院啦。嗱，大院君咧咁啊主政啦，咁就喺釋放嗰陣時咧，咁啊西方列強開始出現啦，咁就喺呢個西方嘅呢個船堅炮利嚟到之前咧，咁啊傳教士咧咁啊就已經入咗去韓國傳教，咁啊但係咧大院君咧就可能對基督教咧非常之深惡痛絕啦，咁佢都傾向保守嘅呢個人，咁啊咧就鎮壓一啲傳教士嘅活動啊，咁咧就有殺害傳教士嘅嗰個叫所為，咁你一殺人殺傳教士，咁啊引起一啲西方列強嗰個叫做不滿啦，咁咧先後咧法國同埋美國咧嗰個叫做軍艦咧都開到去朝鮮嗰度咧，咁就想準備俾啲教訓咧朝鮮嘅，點知咧朝鮮好嘢喎！我唔知系朝鮮好嘢咧，定系法國同美國咧派嘅軍艦嗰個數目唔夠，我相信係後者嘅。竟然咧就撐住咗佢，有擊退過，亦都有叫做咧彼此之間咧對峙衝突，但系都堅守咗落嚟。總之咧，法國同美國咧都得唔到甜頭啊！咁但系咧，雖然得唔到甜頭，但系都希望咧同朝鮮各方面交涉。係啦，咁呢個時候咧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啦。朝鮮咧，佢就因為咧，佢就自認咧係呢個清朝嘅屬國啦。咁就咧，佢就擺出個姿態就係話嗱，因為我係呢個清朝嘅屬國，所以我咧其實就唔可以咧主動同你哋呢啲外國咧就去 交涉嗰啲外交嗰啲權力咧，就唔喺我度嘅，就喺我嘅呢個宗主國嘅呢個清朝嗰度嘅。咁就所以咧，你唔使揾我傾噶啦，你揾我大佬傾啦，就揾清朝傾啦。咁樣，但係有趣嘅係咧，有趣嘅就係咧，清朝咧佢就當即係呢個法國同美國咧去揾佢傾嘅時候咧，佢就話：雖然我係佢嘅宗主國，但其實佢嘅自主性咧都係好強嘅。咁呢啲外交啊、內政嘅事咧，其實都係佢自己管翻嘅，所以你唔使嚟揾我啦，你去揾韓，你去揾翻朝鮮傾啦。咁呢、這個法國同美國都拗曬頭啦，究竟揾邊撚個傾啊？你哋咁有呢個疑惑就係因為其實清朝同埋呢個朝鮮都唔撚想傾。點解唔撚想傾呢？咁因為嗰陣時仲係處一種咧，唔想同呢個外國咧有乜嘢特別多嘅接觸嘅時候，你要同我，你去到上升去國家層面咧，大家互相傾一啲條約啊嗰啲嘢咧，真係唔多想，係啦。咁喺對於清朝嚟講，清朝幾時同呢個外國開始傾條約咧？就係喺鴉片戰爭打輸咗之後咧，係咪先？即係唔係有戰爭呢、這個？叫做呢樣嘢去推動咧，咁就得當然就唔會主動同你傾啦。咁貿易啊之類嗰啲嘢，當然就費鳩事理你啦咁樣。咁就所以咧，咁其實咧朝鮮同埋清朝都係互相推卸面對西方國家嗰個責任嚟嘅。咁就大家都唔想傾啦。咁就但係唔傾還唔傾咁呢件事後屘都算係即係嗰個叫做。即係法國啊、美國即係同呢個韓國交涉嗰啲嘢咧，可以你當係過一段落啦。咁就但係咧你可以唔同歐美嗰啲列強傾。咁但係咧有個非常之急速崛起嘅鄰居咧，咁佢咧就來勢洶洶咧咁樣想同你傾啦。咁嗰個係邊個咧？當然就係日本啦。睇緊你西方嗰、那個叫衝擊啦，咁日本你開啟咗明治維新啦，咁就嗰、那個叫做擴張一嚟擴張個意欲好大啦，二嚟咧日本咧嗰、那個現代化嚟得非常之急速啊，咁佢自己現代化之餘咧，佢亦都咧用現代化嘅方法咧去同呢個鄰國交涉。咁首先看中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朝鮮啦，咁想同朝鮮建立一個彼此對等嘅嗰陣時，可能日本本身有侵略韓國嘅朝鮮嘅野心，但係喺呢個外交呢、這個交涉方面咧，仲未係赤裸裸咁樣話我就係要侵略你，當然就唔會喺外交層面咁快去暴露自己嗰個目的啦。咁咧就所以咧，咁就想同朝鮮建立一個現代嘅對等關係嘅。咁一嚟，但係對於朝鮮嚟到講，我都唔知你噏乜鳩，係咪先？一嚟朝鮮都未開啟呢個現代化嘅道路，二嚟就係佢都本身有一個小中華嘅嗰個叫做思想，都睇唔起你日本啲蠻夷。雖然你當年咧，即係喺呢個任神窩亂嘅時候咧侵略過我，但係你都係低級過我嘅，係啦。咁我就唔會想同你傾嘅。咁但係日本咧，明治維新之後咧，嗰個船堅炮利咧真係嚟得好快。咁日本見你唔撚想。即係問你傾唔傾，你唔撚想傾，咁我唯有咧用軍事武力嘅呢個恐嚇嘅方法咧，咁就逼迫呢個朝鮮去傾啊！咁你喺咁冇辦法咧，既然你支槍指住我，咁就唯有傾啦。咁啊，終於都係簽署咗呢個光華島條約嘅，嗱，亦都係稱為呢個日朝修好條約嘅，係啦。咁咧就將呢個原本咧喺。之前講嘅呢個朝鮮對外嘅呢個交鄰嘅關係咧，就改為咧近代西式嘅呢個條約關係啦。咁過去咧透過對馬帆啦呢咁間接嘅方法咧，日韓之間嘅交流咧就唔需要啦，就變咗國家同國家層面之間咧透過現代締結條約嘅方法咧，就變成一個近代外交嘅嗰一種嘅叫做交往。係啦，咁咧，但係咧。又去到呢個傾呢個簽咗光華條約嘅時候咧，又係面臨翻頭先歐美列強面對嗰個問題啦。咁究竟其實朝鮮係可唔可以同外國傾呢個條約嘅咧？因為佢係話自己係呢個清朝嘅屬國噶嘛，係咪先？咁但係日本就非常之嗤之以鼻對呢樣嘢，佢又覺得我使乜同呢個清朝傾咧？係咪先？我而家係要同你朝鮮建立呢個對等嘅關係啊嘛。你係唔需要擺出咧呢個清朝咧嚟到做呢個擋箭牌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念之在之咧，就係要令呢、這個朝鮮咧成為一個叫做獨立嘅國家咧，即係將佢咧由呢個清朝嗰個宗屬關係咧就拉出嚟咁樣。係啦，咁咧就呢樣嘢咧 就引起咗清朝一個警惕啦。本身咧，即係以往我哋睇呢個晚清嘅歷史咧，總係覺得晚清咧非常之積弱啦。咁就雖然佢有試過有搞洋務運動，雖然佢有試過搞戊戌維新，咁但係咧呢都係以失敗，即係我哋以一個結果即係以一個後知嘅角度嚟到睇咧，咁佢呢都係失敗噶嘛先，總係覺得咧呢個清朝咧非常之無能嘅。但係喺面對咧面對住朝鮮呢個叫做細佬嘅時候咧，清朝展現嗰個態度係非常之強硬嘅。原來即係呢個係叫做有少少令我對於清朝嘅對外嗰個應對嘅態度咧有少少係刷新咗，因為我無論佢對英國啊、對美國啊、對俄國啊、對法國啊、對日本啊，總係見到佢示弱嘅一面。但係咧對住朝鮮咧，即係一喺朝鮮問題上面嚟到講咧，原來清朝係企得非常之硬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去到簽《光華條約》嘅時候咧，咁就其實日本已經係對過呢個台灣咧用兵嘅啦。咁咧清朝咧就受到非常之大嘅衝擊啦。咁始終朝鮮咧係佢一個最親近嘅一個藩屬啦，佢咧係絕對唔容許咧喺即係日本咧將呢個藩屬咧喺佢手上奪走嘅。咁啊，所以咧，咁咧，所以就咁滿清開始現代化咧，同埋建立北洋艦隊啊，呢啲咧，原來係有受到咧日本咧對朝鮮嗰個野心嗰個衝擊嘅而影響嘅，所以咧咁佢就開始視呢個日本為假想敵啦，而佢哋之間個爭奪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朝鮮，咁啊，所以咧咁佢本書入邊都講啦，佢話咧。喺即係清朝非最為憂心咧，就係朝鮮建設海防咧，亦都同朝鮮咧息息相關嘅。所以北洋艦隊咧嗰個位置，雖然佢係喺呢個黃海啦，咁其實隔離其實就已經係朝鮮嘅啦。咁就所以原來北洋艦隊建設出嚟咧，唔淨止係保護呢個首都嘅，亦都係保護埋呢個朝鮮嘅。係啦，咁咧就係啦咁樣樣，咁就咧咁清朝咧點樣樣去叫做保護自己的細佬咧，保護呢個朝鮮咧，其中一樣我哋先講一講呢個叫有少少非官方層面先嘅，咁就咧有一本叫小冊子啊，就叫呢個《朝鮮策略》嘅，咁就係邊個寫嘅咧？咁就係一個就嗰陣時咧叫清朝開始洋務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建立咗呢個總理衙門啦，咁就開始派駐一啲叫做領事啊、駐外公使啊咁，其中一個派駐喺日本嘅初代嘅公使咧，就係呢個何如章。咁佢咧，佢有個屬下就叫黃遵憲。咁佢咧經過喺日本嘅觀察咧，咁佢咧就對於呢個朝鮮嘅嗰個地位咧，其實佢有啲睇法嘅。於是咧，佢就喺呢個一啲朝鮮嘅一啲重臣咧去訪問日本嘅時候咧，大家有接觸。咁咧就呈上咗呢份叫做《朝鮮策略》，佢就話咧希望咧朝鮮咧喺法律上咧成為清朝嘅屬國，而且咧要幫助朝鮮咧係同呢個外國，特別係美國去締結呢個條約。個目的係咩咧？去締結條約咧，唔係其實佢企喺個利益角度咧，唔係企喺呢個朝鮮嘅利益角度嚟去睇嘅。咁就係咧希望咧原則上咧就剝奪呢個朝鮮嘅自主權。令到佢屬國地位咧得到國際上嘅認可，因為咧，如果朝鮮同呢個美國去簽訂一啲通商又好啊，一啲貿易嘅一條約嘅時候咧，只要喺呢貿易入邊咧加入啲條款，加入啲條款咧，加入啲聲明，就係話咧，朝鮮係屬於呢個清朝嘅屬國，咁咧就得到咗國際認可啦嘛，係咪先？哇！呢一著真係從來都冇諗到。但係呢一份咧，其實唔算係正式呢個清朝官方嘅嗰個諗法嘅，因為只不過係黃遵憲咧佢寫出嚟咧就俾呢個朝鮮各方面啊，你睇下，其實就咁樣做咧對你朝鮮好有利嘅咁樣樣啊。咁當然頭先話講到剝奪朝鮮自主權嗰樣嘢咧，咁其實就冇講出嚟嘅，因為咧清朝咧對待呢個朝鮮嘅嗰個叫做態度咧，用四個字可以用四個字嚟到去講述，就叫屬國自主。屬國就唔係當然就唔係呢個魏蜀吳嗰個屬國啦，屬國即係附屬嗰個屬，就屬國自主。其實清朝嘅眼中咧，佢最著重就係屬國，即係呢個朝鮮咧 始終都是呢、這個清朝的嗰個凡俗。而企喺朝鮮嘅角度嚟到講咧，屬國唔係最緊要嘅，最緊要係可以自主，係咪先？咁就而大即係大家雙方咧都有各自對呢個屬國自主嘅嗰個叫做解讀，亦都各自雙方咧有一個叫做對自己有利嘅解釋。但係官民論點好咧？咁就清朝咧開始咧。積極介入咧呢個朝鮮嘅嗰、那個事務，以前咧佢唔理嘅，即係未受呢個西方列強衝擊，特別係未受日本衝擊嘅時候咧，佢覺得哦有個咁忠心嘅細佬冇幾好啊，咁就但係就我唔需要特別鞏固，因為佢對我真係好忠心，係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呢個時候受到威脅嘅時候咧，佢開始咧加強一啲叫做措施咧，去強化翻佢呢個中屬關係，同埋要話俾呢啲唔清楚嘅西方列強又好，或者日本又好咧，因為佢覺得佢哋唔清楚大家清朝同埋呢個朝鮮之間嘅關係啊。對於外國人嚟講咧，呢套叫做朝貢體系又好，中藩關係又好咧，佢哋都係唔清晰嘅，所以咧清朝係非常之在意咧要話俾呢啲外國知道，朝鮮係我條僆嚟嘅。你哋唔好立亂搞佢，但系唔好立亂搞佢嚟到講咧，你又可以同佢簽訂呢個條約嘅喎。但係簽訂條約嚟到講咧，喺條約入邊又要講明咧，我係佢大佬喎。呢、這個就非常之微妙啦。咁而喺呢、這個協議嘅時候咧，咁就咁啊同呢個喺呢個朝鮮同美國咧去傾呢、這個條約嘅時候咧，其實清朝係非常之積極介入嘅。咁啊當中咧一個重要人物咧就係呢個李鴻章啦。咁啊，同朝鮮嗰邊嘅高級官員咧之間就美國嗰個同美方之間條約嗰個交涉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係由清朝嗰邊主導嘅，由李鴻章主導。咁咧就佢哋咧就討論咧，咁啊朝鮮提出嗰個條約草案啦，但係由呢個李鴻章嗰邊主導啦，咁啊最終係擬定咗對清朝有利嘅嗰個版本啦。点解咧？因为佢喺草案入边嘅第一条咧就已经写明噶啦，朝鲜为清朝属国，内政外交由朝鲜自主，好紧要强调呢个朝鲜为呢个清朝属国。啦，咁咧所以属国自主呢样嘢咧就喺呢个草案嗰度嚟嘅。咁咧咁样样啦，咁但系咧。美國咧就其實唔同意呢個屬國自主，因為佢始終搞唔清楚。咁我而家係同呢個朝鮮傾緊呢個條約啊嘛，係咪先？咁佢等我傾條約，咁佢就獨立噶啦，係咪先？點會又突然間佢係你嘅細佬咧？咁如果佢真係你細佬嘅話，咁我同你傾啦。但係而家我又唔係同你傾，我同緊朝鮮傾啊嘛，係咪先？咁所以美國咧本身咧佢係唔同意嘅，但係咧嗰陣時咧可能嗰、那個都唔係可能啦。呢個清朝咧同埋呢個朝鮮關係良好啦，同埋朝鮮嗰個士大嗰、那個精神咧仲喺度。咁咧就喺簽訂呢個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嘅時候咧，其實個條約度咧係冇加入到咧朝鮮係呢個清即係冇加入到屬國自主咧呢個概念落去嘅。但是簽完之後咧，朝鮮國王咧，即係高宗啦，係親自寫一封親筆信咧，去俾美國總統咧，就同佢喺封信入邊講明咧，佢話呢個屬國自主嗰個內容啊，咁咧就稱之為呢份親筆信咧，就稱之為召會，就即係通知呢個美國嗰邊真係有屬國自主呢樣嘢㗎，唔係鳩吹㗎，唔係我大佬亂噏㗎，唔係佢想呃鳩你㗎，係真㗎。雖然喺個條約度冇寫，但係咧就憑住呢一份嘅召會咧。其实咧，呢个清朝就有个根强咧，去到向外宣示，朝鲜系佢嘅属国。啊，咁就咁喺呢个条约之咁签咗啲条约之后咧，咁亦都发出咗呢个召会啦。咁啊，清朝咧当然有继续多嘅措施咧，去强化佢对于朝鲜嗰个控制啦，嗰、那个对于佢细佬嘅控制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咧，咁就本身我唔认识呢个人物嘅。系啦，咁但系咧，佢都系喺呢个清朝嘅叫做影响朝鲜嘅嗰个时期咧，咁啊其中一个占重要地位嘅人物就叫马建忠啊，系啦。咁马建忠咧，咁佢背景都好猛嘅，其实佢咧 咁其實就佢喺佢原來本身咧，佢就喺呢個讀書時期咧，咁其實已經好早接觸一啲西學嘅嘢，而佢係去過法國留學，甚至咧曾經咧喺法國考過呢、這個叫高考咧，係啦，就係第一個得到呢個法國高中會考畢業證書嘅中國人，後屘仲進入埋呢、這個巴黎政治大學嘅前身咧，即係呢個巴黎自由政治學堂咧，學習一啲叫做公法啊、律例啊、政治等等嘅嗰個知識。所以咧，佢係一個擁有非常之豐富西學知識嘅一個中國人，而喺嗰個年代咧係唔多嘅呢一啲人才，係咪先？呢啲精通西學嘅洋務人才啊！咁咧，咁馬建忠做過啲咩咧？咁其實就嗰陣時咧就適逢咧咁啱咧，咁朝鮮咧就雖然即係頭先我哋講頭先講嗰啲都係呢個清朝啊同埋日本之間啊嗰啲交涉嘢，咁喺朝鮮入邊發生咗我啲咩事咧？就持續發生好多動亂嘅，係啦，咁咧就喺呢個1882年咧，咁就發生呢個壬午事變啊。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就簡單而言咧，咁就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呢個叫做阿大遠軍咧。咁其實佢叫做掌權咧，掌權大概10年到咧。咁阿高宗都長大啦嘛，咁啊就交還翻個政權俾佢啦。咁啊非常之慈禧同埋同治啊，仲有光緒嗰個關係啦。咁啊大遠軍交還嗰、那個叫做朝政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又唔係真係落咗喺高宗嘅手上喎，竟然落咗喺高宗老婆身上手上啊，即係呢個皇后身上咧，就呢個文妃啊，咁樣就落咗喺佢嗰度啊，咁啊但係咧咁就咁但係嗰啲朝政咧都唔多好啊，咁就造成咧咁就竟然咧有啲舊軍咧咁就發生叛變，啦叛變。咁啊，而叛變之餘咧，亦都迎接翻啊大遠軍出嚟咧，就重新掌權。二嚟咧，亦都針對住呢個日本人咧，咁就殺害咗某啲日本人。咁啊，事情咧鬧到好非常之大啊！咁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啦。咁就眼見咧日本咧就想更，因為佢有一啲日本人死咗嘛，咁啊佢更加多嘅干涉都係合理啦。但是呢清朝見到這件事呢就發覺有危機，如果日本多了干涉呢，那未容乜易被他吞埋朝鮮的這樣。於是呢這個清朝呢就派出呢其實當年是派出這個吳長慶的，而馬建忠呢作為這個吳長慶的那個叫做幕僚去跟隨著，那就派出了3000人的軍隊呢是去這個幫手鎮壓這個內亂的。而鎮壓嗰個方法咧係非常之粗暴嘅，係點樣鎮壓呢？當然一嚟武力鎮壓咗嗰啲舊軍啦，二嚟咧係直接咧將呢個大遠軍咧，因為佢都算係呢、這個挑起事端嗰個叫做源頭嘅，因為大遠軍叫做重新執政之後咧，就開始叫做排除異己啊，開始發生一啲叫針對日本人嘅事件啊。咁既然佢一个起源点，咁系咪杀咗佢咧？咁又未到杀咗佢嘅，咁咧就马建忠咧就嗰阵就建议咧，就捉咗呢个大远军就翻呢个中国，咁负责捉佢嗰人咧就系、是、后来成为呢个中华民国大总统嘅袁世凯啦。咁咧就袁世凯咧就捉咗呢个大远军咧就翻咗去中国，喺呢、這个即系囚禁住佢喺呢个保定啊，冇嘢就喺保定嗰个地方。是咁样直接去干涉朝鲜嘅内政喎，咁而咁因为个源头冇捻咗咧，咁嗰个权力咧又重新翻翻去文妃集团嗰度啦，咁就咁啊呢个我哋其中见到清朝嗰个积极，即系佢面对住其他西方列强咧有几有几软弱就可以有几软弱啦，但系当佢要积极嘅时候咧，即系对朝鲜嘅时候咧系可以咁积极嘅，系直接军事介入嘅。咁咧就系啦，咁就而呢、這个马建忠嗰、那个呢、這个呢一、這个建议就令到属国咧就成为咗事实，而自主咧就纯粹系流于呢个名目啦。咁大家头先睇到知啦，直接捉走咗你嗰个国王嘅老豆，系咪先？咁就呢、這个就系、是清朝咧嗰个行事嘅其中行事嗰个其中一个体现啦。咁就咁既然清朝咁積極主動去叫做做事，咁就自不然又容易同日本咧起衝突啦。咁之後會起咩衝突咧？其實大家應該都估到啦。當然最後就係演變成呢個甲午戰爭啦。但係演變成甲午戰爭中間咧，其實仲係有好多嘢發生嘅。咁我哋不妨 take 個 break 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講咧中間發生過啲乜嘢事啦。